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8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要坚决与美国和西方外部势力做斗争，将香港、澳门守护好。这个讲法被解读为，在美国和西方盟友采取一系列制裁之后，北京是香港今后会面临更加困难的国际形势。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星期一7月18号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港澳研究会的讨论会上，对习近平7月1号在香港的讲话进行了解读和发挥。他说，习近平所讲的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是要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全体港澳居民都应该警惕反中乱港、反中乱澳分子的贼心不死，必须对这些势力坚决打击，不留缝隙，坚决与美国西方外部势力做斗争，将香港澳门守护好。出席了这一场讨论会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会后对传媒表示，夏宝龙的发言预示着香港日后可能面对险恶的国际形势，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打压升级中，香港无可避免成为打压对象，不排除美国西方会继续在香港进行干扰和破坏，不断抹黑香港，并通过制裁做左右特区政府的施政。斯里兰卡代总统维克纳马辛哈星期日7月17号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几个星期的民众抗议使到这个印度洋岛国面临崩溃。紧急状态令话，为了公众安全、维护公共秩序、确保人民生活必需品和服务措施的供应，政府需要采取这项行动。维克纳马辛哈是前总理，上个星期宣誓就任斯里兰卡代理总统。此前赖贾帕克萨为了躲避因严重经济危机引发的民众抗议，逃到去马尔代夫，再前往新加坡，并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斯里兰卡议会议长星期五正式接受了赖贾帕克萨的辞呈，并表示会在一个星期内选出新总统，亦都完成拉贾帕克萨未能完成的最后两年总统任期。议长马恩达阿伯阿贝阿德纳说，选举将会以快速和透明的方式完成，并呼吁民众营造一个和平气氛，好让民主进程得以实施。中国监管机构星期日敦促银行向合格的房地产项目提供贷款，并且在合理的情况之下满足开发商的融资需求，这个是他们最近努力缓解因对烂尾楼停贷风暴而引发的担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中国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威胁要停止为停滞的房地产项目支付抵押贷款，加剧了已经打击经济的房地产危机。即使在银保监会上个礼拜四誓言要加强与其他监管机构的协调来保证房屋交付之后，投资者仍然在度继续抛售中国银行股以及开发商的股票和债券。银保监会星期日在接受官方中国银行保险部采访时重申，将会支持地方政府推动房屋交付，并表示相信通过协调努力，所有困难和问题都会得到妥善的解决。更加具体地讲，监管机构敦促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研究填补资金缺口的计划，以使停滞不前的房地产项目尽快恢复建设，并尽早将房屋交付给购房者。俄罗斯导弹星期日袭击了乌克兰南部的战略城市尼古拉耶夫，莫斯科军队对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动新的袭击。尼古拉耶夫市长亚历山大·森克维奇说，俄罗斯导弹击中了作为重要造船中心的该市一个工业和基础设施，目前还未有关于人员伤亡的即时消息。俄罗斯军方表示，他们正试图切断乌克兰整个黑海海岸直至罗马尼亚边境的通道。在为期五个月的战争初期，乌克兰军队击退了俄罗斯人试图占领
尼古拉耶夫的企圖。尼古拉耶夫位於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和烏克蘭主要港口敖德薩之間的黑海海岸附近。從那陣時之後，俄羅斯經常用導彈去轟炸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薩。英國國防部星期日表示，俄羅斯正在赫爾松、馬里烏波爾和扎波羅日之間調動人員和裝備，並加強梅利托波爾周圍的安全措施。英國評估稱，考慮到俄羅斯人力的壓力，在東部頓巴斯地區的戰鬥繼續進行的同時增援南部，表明俄羅斯指揮官對威脅的看法是嚴肅的。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在星期六訪問前線時，命令部隊進一步加強各作戰區部隊的行動。烏克蘭軍事情報發言人阿迪姆斯基比茲基說，俄羅斯正為下一階段的進攻做準備。針對美國德州一間小學發生的殺害19名學生和2名教師的大規模槍擊事件進行的一項最新的調查，星期日發表。該報告指責執法人員及其他人對兩個月前的恐怖襲擊事件做出隨意延遲的反應。德克薩斯州眾議院的一個調查委員會表示，除了開槍者18歲的薩爾亞多·拉莫斯外，在5月24日的大屠殺中並未有發現任何其他惡棍，但指責執法官員等待了一個多鐘頭才衝入一間四年級的教室與槍手對峙並擊斃他。一架載有11噸彈藥從塞爾維亞飛往孟加拉的烏克蘭貨機星期六晚間在希臘北部墜毀。烏克蘭官員證實，所有8名烏克蘭機員在卡亞拉市附近的墜機事故中喪生。這些彈藥是由孟加拉國防部購買的。當地居民說，他們在墜機後近兩個鐘頭聽到爆炸聲，他們還說他們看到飛機在墜毀前被一個火球吞噬。飛行員曾經向希臘航空當局請求緊急降落的許可，但希臘在請求之後沒多久就同飛機失去了聯絡。墜機的初步報告稱，這架飛機的目的地是約旦，但官員表示這架飛機前往約旦的阿麗亞皇后國際機場只是為了加油。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堵住北京獲取西方科技的最後通道，美國和以色列對話升級直指中國。在美國和歐洲聯手建起旨在限制中國的科技壁壘之際，以色列曾經為視為防止中國獲取西方科技的薄弱環節。不過美國總統拜登出訪中東之際，美國和以色列兩個國家達成重要科技合作機制，這個可能將會堵住中國獲取人工智能、生物醫學等新興技術的關鍵通道。下面請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7月13日，白宮與以色列政府新聞辦公室同一日宣布了美國總統拜登和以色列總理拉皮德簽署的有關科技合作的共同聲明。聲明表示，美國和以色列兩國領導人致力於將兩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提升到新的高度，將啟動新戰略性高級別技術對話，目的是建立和加強兩國在關鍵以及新興領域的技術夥伴關係，以共同應對全球挑戰，包括對流行病的應對準備、氣候變化、人工智能實踐以及是可信任的技術生態系統等領域。白宮的聲明說，美國和以色列關係反映了兩國的共同價值觀以及是利益。聲明強調，承諾促進雙方的相互創新生態系統要基於民主原則以及是人權，以此而推進和保護關鍵技術以及新興技術，並且應對地緣戰略挑戰。新美國安全中心科技與國家安全項目高級研究員拉塞爾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肯定對以色列以及中國的關係感到擔憂，特別是在關鍵技術領域。美國和以色列的官方聲明都說，美以兩國的科技合作機制將會各自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牽頭，在人工智能、技術生態系統等環節特別強調可信任，強調創新環境的風險管控，其中包括科研安全、投資篩選以及出口管制， 以及是关键和新兴技术的投资以及是保护战略。以色列时报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两国之间的双边委员会将每年召开一次的会议，由美国以及以色列轮流召开，第一届会议将会在今年秋季在以色列举行。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负责研究事务的高级副总裁上策认为，美以科技对话层级提高，表明在关乎地缘安全的问题上，以色列是选择向美国靠拢。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美国采取的一个步骤，以向中国表明以色列仍然是一个亲密的盟友，是美国在这里采取主控。拉塞尔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领域有了更大的一致性，这个在很大程度上面就是对中国担忧的回应。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重要技术创新枢纽，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水处理、精细农业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以色列格外注重吸引外资。根据2019年投资以色列报告的数据，2009年到2019年全球对以色列投资从约是 5.5 亿美元跃升至大约是 95.1 亿美元，十年之间涨幅达到16倍。中国对以色列投资从2013年开始大幅增长。报告说，到2019年中国总共有22笔对以色列的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大约是 6.4 亿美元，其中包括医疗器械、生物技术、自动驾驶等技术领域。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电信设备龙头企业华为都在以色列设立了研究中心。中国对以色列科技行业的兴趣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外界认为以色列在处理美国联盟以及中国的经贸关系方面是面临两难。中国是以色列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政府对中国在中东事务扮演越来越显著的角色提出担忧。华盛顿的主要关切一直是在军民两用技术问题上面。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这个世纪初，在美国强烈反对之下，以色列取消向中国出售费尔康空中预警系统，而此后以色列制定了相关的法规，以防止向中国以及是其他的国家出售与军事有关的敏感技术。上策对美国之音说，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中国一直希望获取更多的以色列技术，而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场对话至少要追溯到是5年前，可能还要追溯到更长的时间，讨论如何限制中国对以色列宝贵技术的收购，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但是在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学习领域几乎是可以肯定中国是会从事军民两用。华盛顿智库新鸿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发展部主任、渥太华大学专业发展学院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白卡利表示，如果从防止技术泄漏的角度来看，美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面是隔离自己，确保它本土的技术让中国人无法获取，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就是需要让你共享技术的伙伴国家不去允许中国有同样的技术获取的途径。白卡利说，重要的就是要防止中国利用以色列作为后门，试图获得这种的技术。白卡利表示，以色列在信息技术、高速计算、芯片制造等领域发展迅猛，如果被中国获取，可能会被拿为是其他的用途。他说，中国以从事逆向工程而闻名，所以这个是一个隐患。有分析认为，如何是保护关键技术不被泄漏，一直是美以两国双边关系当中的关键挑战之一。中国对以色列科技公司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面仍然不受监管，虽然以色列已经不向中国出口国防技术，并且对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但是民用以及两用之间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以色列如何适应这个现实仍然有待观察。 新鸿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白卡尼认为，以色列正在逐渐提高对中国战略安全隐患的重视。他表示，必须要理解的是，中国问题之于以色列，不如中国问题对美国那么重要。这个是很自然，因为以色列是直接安全问题是来自伊朗，以及他们在那个地区的盟友，无论是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是叙利亚的政权，还是伊拉克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者、什叶派民兵等等，这些都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白卡尼表示，他认为为了与美国合作，我们看到有证据显示以色列和华盛顿携手要确保中国不会掌握有关技术，并且限制与中国行为者，特别是科技公司的合作。美国说服以色列谨慎与中国科技合作的努力取得成效，特别是在重点行业的投资审查领域。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说，2018年中国投资者对以色列初创企业投资4.24亿美元，约占该行业总投资的 5%。 而在去年，中国资本仅是占以色列初创企业投资的 1%。 美国还一直敦促以色列设立类似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这样的审查机构。以色列国土部报道说，以色列官员去年12月向美国保证，将会向华盛顿通报与中国达成的重大协议，并且表示如果美方反对，以色列政府会重新审查以中协议。报道说，以色列内阁当中的安全机构、国防部以及公安部就是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保卫民主基金会副总裁尚策认为，以色列和美国紧密的盟友关系是以色列选择向华盛顿靠拢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同时指出，中国近年来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面的劣迹，亦都加剧了以色列对中国态度的警觉。他说，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其中包括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其他令到以色列人感到不舒服的做法。因为以色列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更加是倾向于西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在今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很多观察人士都预计习近平将会继毛泽东之后成为获得领袖称号的第二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领袖称号的开始和他的轨迹受到观察人士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2年7月14号，中国的央视网发文特别介绍央视网人民领袖习近平专栏推出的特稿《这十年》，强调习近平大国领袖的魅力。习近平被称为领袖，始于习近平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只有一年几的时间，也就是2014年的1月28号。当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篇报道，介绍习近平两次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人对他印象。题目的标题是《平易近人中更显大国领袖风采》，话一位研究对外政策的俄罗斯研究生说习近平是大国领袖。2015年5月9号，《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网刊登一篇报道，叫做《俄学者注述习近平具有前无古人的历史自觉和担当》。文章提到一位俄罗斯学者的一本书要展示习近平的领袖风采，说迄今为止，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曾给领导经验最丰富的领袖，显示了大国领袖的领章。一般人或者冇注意到，在俄语当中，领袖和领导人是同一个词，而这两篇报道都将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的领袖，而不是领导人。但是在中文里面，领袖和领导人既不是同一个词，亦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两篇报道实际上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中国官方媒体最早将习近平称为领袖的例子，只是亦可能是一个巧合，两次都是借了外国人的口，两次都是借了俄罗斯人的口，用过去的说法呢，就是出口转内销。从此在中国官媒报道国际新闻的时候，领袖一词开始出现在习近平身上。
2015年10月1日，央视网喺介绍报道习近平访问美国以及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嘅各个节目嘅时候，使用咗习近平主席的领袖风采呢个讲法。2016年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赋予习近平核心的称号。同年12月21日，新华社的报道习主席2016年的出访足迹当中提到，回首201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5次，走过10多个国家，尽显大国领袖风采。2016年11月，人民日报主管的中央重点理论网站人民论坛网的人民论坛杂志推出了特别策划栏目，刊登了11篇专门讨论党的核心的文章，其中3篇文章的题目出现了领袖，多篇文章直呼习近平是领袖，领袖从国际走进国内。在中央媒体的推动之下，地方媒体也开始使用领袖去称呼习近平。有些媒体说，最早将习近平称为领袖的地方媒体是中共贵州省黔西南州委机关报黔西南日报。该报2017年11月10日连续多日在头版用特刊颂扬习近平，用几乎全版刊登习近平的一幅标准像，下面就写着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0月中共召开19大，习近平第一次连任总书记，这个可以说是习近平领袖之路的转折性时刻。中共十九大闭幕不够一个月，2017年的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赵乐际在人民网发表《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就借用邓小平的话间接称习近平是领袖。赵乐际说，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在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个常务委员当中只有2个人称呼过习近平是领袖，第一个就是赵乐际，另一个就是栗战书。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人民网紧随其后配合，2017年11月17日新华社刊发长篇人物特写《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文章话，2017年10月25号在中共19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体现了中共全党意愿。国内外媒体将他描述为一个使中国由富变强的领袖，借用媒体描述正式推出了领袖这个提法。人民网属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就在2017年11月18号发表题目叫做《10个真实细节带你感受习近平的领袖魅力》报道。2018年2月在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推出了网络微视频《人民领袖》。另一个公开称习近平是领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2018年3月20日栗战书在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当中表示，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导人。2019年以后，习近平被称为领袖已经习以为常了，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单止是媒体做舆论，而是各个省市自治区最高负责人纷纷表态效忠。2015年10月公布的经过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46条第二款规定，如果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会予以处分，最高可以开除党籍。观察人士说，最高领导人的称号不能够不算是中央大政方针，最高领导人是否超出常规连任不能够不算是中央大政方针。直到今日，中共中央对习近平的称呼依然停留在2016年中共18届六中全会赋予他的核心称号上，似乎还没有在任何公开文件当中称呼习近平是领袖，亦没有说已经决定要习近平连任总书记。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当中的7名常委当中，亦只有2个人直接和间接地将习近平称为领袖。 在这个情况之下，无论是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或者说政治局的两名常委和部分的委员，或者说各地的大员，欢呼习近平是领袖，好像形成了劝进之势，颇有向中央施加压力的架势。这种所谓的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为什么可以大行其道呢？
因为它符合现在圣上的心理意图，他有一个明确的指引，十九大对党章的这个对党章的修改和十三大对宪法的修改。
中国事务专家高新说，因为他符合现在圣上的心理意图，他有一个明确的指引，就是十九大对党章的修改和十三大对宪法的修改。宪法修改最集中的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将国家主席最多连任两届取消，同时并没有将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所属部门最多连任两届取消，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在党章里面将习核心的地位明明确确地写入党章里面。高新认为，在这个前提之下，虽然还需要在中共二十大上走一个程序才能够确定习近平连任，但已经营造出一个习近平连任的前景，每一个宣传部门每一个省级官员都已经看得非常之明白。美国奥克拉荷马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认为，中共的政策规定了现行的政治形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维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中共领导地位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第一把手，所以在每次换届改选甚至连任时候都有一次重大的考验。
现在这个劝进呢，也不是什么新的方式，过去从这个朝代的帝王到民国的总统，一直到毛泽东、邓小平时代。
李小兵教授说，现在这个劝进也不是什么新的方式，过去从各个朝代的帝王到民国的总统，以及到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出现过这个情况，从下到上的这种政治上的支持去维持现任的领导。所以这个现家看来，习近平有这种需要作出一些规定和做好一些由上至下的这种民间支持去保证他的连任。所以不准妄议中央也好，或者说劝进也好，都是为了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保持第一把手的政治稳定，能够保证习近平得以连任。利用地方势力向中央施压，在中共历史上也有先例。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当年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要打去华国锋，就是要借用真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聚集地方的支持。
就像当年华国锋的时候，这些反华的势力啊，就谈什么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啦。
胡平话，就好似当年华国锋嘅时候，嗰啲反华嘅势力就讲咩实践使到检验真理标准，睇嚟好抽象嘅一个理论。不过各个省嘅人纷纷表态，咁当然就系表态嗰个人，嗰个就系唔喜欢华国锋嘅人，呢个就系呢个意思啦。佢睇上嚟系一个理论问题，表态本身并冇犯忌讳。你唔能够话华国锋睇住其他人表呢个态咧，就话其他人反对党中央，但系佢间接地造成咗一个集结嘅情况。咁如果同样系劝进，咁如果有人劝进李克强，咁希望李克强更上一层楼，中共可以接受咩？
恐怕这个还不能接受，因为现在这个突出席的地位。
李小兵教授话，恐怕呢个仲未能够接受，因为而家突出习近平地位，只系突出领导人第一把手、第一领导人嘅地位，所以而家要提出李克强嘅话咧，就系好明显系反对习近平，会被打成反对中央，破坏党嘅团结。所以而家支持李克强嘅人系有，但系声音并唔系咁明显。咁对于最高领导人，中共过去几十年嘅政策系任职两届，到站就系落车，年龄亦有一个大概嘅规定。佢目的系要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咁如果而家人话，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得非常好，但是而家习总书记应该要退来啦，因为根据我哋呢几十年嘅惯例同党嘅一贯政策，领导人唔能够终身制。我哋感谢习总书记，而家应该要有焦点放喺边个去将习近平总书记呢个伟大嘅历程继续落去，边个能够接呢个班？如果有呢种讲法，中共会唔会接受呢？
现在看来呢，因为这个习本人也好，还是中央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决策也好，都为习的连任呢做了准备，造了舆论。
李小兵教授话：，而家睇嚟，因为习近平本人亦好，或者话中央主要嘅决策也好，都系为习近平连任作出准备。 遭诸舆论，咁所以呢个就系成为一个所谓嘅现行政策或者发展嘅趋势。李兆斌教授认为，目前对习近平连任嘅任何挑战或者反对都会被当作成系负面嘅，被当作成系具有破坏性甚至颠覆性，都可以被批判。外来嘅和尚好念经呢个做法，并冇因为中国国内舆论已经沸沸扬扬而停止。新华社属下的专门刊登外国媒体报道的参考消息，2022年6月25日的通栏大标题是习近平为全球发展指明方向，显示出中国正在将习近平的领导从中国推向世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加速下行，严重依赖楼市经济的地方政府捉襟见肘，推出刺激政策，并且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减薪。中央政府誓言通过种种的优惠政策来到稳住经济、保住民生，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多年的 K 型增长模式已经不可维持下去。唯獨國民生產總值的論述的考核方式不受監督的統治模式，再加上今年嚴苛的疫情清零政策，已經將中國的經濟生態逼到去懸崖邊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報導。
六月中旬，幾則山東省煙台市教師集體抗議維權的短視頻在网络上疯传。视频中，几百名老师集中在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门前，高呼同心同德、不降不退的口号，进行罢课抗议。这些老师称，不单止近两年的奖金未有发放，还被要求退回已经发放了的5万元到10万元的收入。今年三月开始，向来以高薪去吸引名校硕士、博士生做教师闻名的深圳市，亦都传出降薪的消息。之前深圳很多学校给予清华、北大的毕业硕士、博士生提供28万到30万元人民币的薪资，加上各种的补贴和福利，引发很多人羡慕。三月份以来，有不少深圳教师在网络上发出贴文称，他们年底绩效奖金将会减少60%，还有一些人的薪酬资金直接缩水到8至10万元人民币。深圳和烟台教师被降薪并非是个别例子来的。据财新6月21日报道，今年以来各地教师降薪调薪现象频现，厦门、苏州等地均有教师反映部分津贴补助被取消。6月29日，财新网报道称，沿海多地的公务员陆陆续续遭到遇降薪潮，不单止各项福利、奖金、补贴等被取消，基本的工资亦都被下调20-30%。在这一次的降薪潮中，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公务员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这篇名为《沿海多地出现公务员降薪》的文章在发表没几日之后就被删除。美国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他亦都注意到关于给予公务员大幅减薪甚至是退薪的新闻。
从的大规模的要求，政府公务员降薪来说呢，甚至要求退薪或者要求退还他原来发的那些bonus， 这种不断，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这个财政确实出了大问题。
他说这个显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要求公务员减薪甚至是退薪，要求退还他们原来发的那些奖金，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确实出现了大问题。不过他认为，即使减薪之后，公务员的工资依然高过一般老百姓或者是工人的工资，所以暂时还未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
从的大规模的要求政府公务员降薪来说呢，甚至要求退薪或者要求退还他原来发的那些 bonus 这么个账，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这个财政确实出了大问题。
他说他们也都知道自己是特权阶级，原来拿到很多很多的钱，现在拿少一点，但是还是比普通民众要高一大截。而家中國呢啲工業企業經濟下滑，喺沿海發達地區亦都係最嚴重嘅，所以政府財政稅收就減少咗啦。謝田話：而家地方政府仲只係減薪，尚未裁人。
但是我想，這個如果經濟繼續上滑，它這個這肯定是不夠的，它這個光減工資是不夠的，它最後恐怕也不得不裁人。
如果經濟繼續下滑，呢個肯定係唔夠噶。但是減工資是不夠的，最後恐怕不得不裁員。2022年上半年，中國土地市場成交量大幅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均超過五成。三四線的城市降幅也最大，今年一到五月商品房銷售面積比去年同期下降 23.6%， 住宅銷售下降了 34.5%。 据6月16号财政部发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土地和房地产税收中契税234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28.1%， 土地增值税305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4%。 谢田说，中国政府本来一个经济的大支柱就是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相关的收入现在都基本上腰斩。你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你如果你的收入对吧，这一个主要的支柱腰斩的话呢，
土地财政、房地产相关的现在基本上都腰斩了。可以想象，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讲，如果你收入的主要支柱腰斩的话，肯定是很难支持下去的。他认为土地财政或者是房地产泡沫很难没限制一直增长。
他割韭菜，割老百姓的韭菜，他也不会永远割下去。他得割到最后，这个老百姓或者老百姓的钱，房价太高了，那这个买不起了。
割老百姓的韭菜也都不会永远地割下去的。割到最后，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了。现在中国已经有三四亿套房地产是空住卖不到的，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很多人就失业，亦都没钱去买，需求减少导致有一些房地产公司挨不住就开始降价。原来有人以为中国的房地产可以永远无限地升上去。谢田补充说，接住落嚟会导致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
因为你的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害怕，他必须买，但是一旦房价出现下滑的时候呢，他就想着会不会继续下滑，所以他反而不买。
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怕他们必须买，一旦房价出现下滑，他就想会不会继续跌呢，反而不买。销售下滑导致整体破灭，贷款要成为外坏账，要涉及到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和还贷的能力。他说一旦房企破产，很多银行就跟住垮了。
因为你的房价在上涨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害怕，他必须买，但是一旦房价出现下滑的时候呢，他就想着会不会继续下滑，所以他反而不买。
而家银行已经开始出现问题，村镇银行挤提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还有资金到期被人偷走，公款卷逃越来越多，这个显然是跟整个经济下滑有关的。位于上海的评估机构远东资讯研究员申学峰今年4月发表一篇名为《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报告。报告发现，近三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涨幅连续下降，土地出让价格可能很难再上行了。报告指出，2021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 41.47%。 作者说，在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收支比例很高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部分收入大幅减少，就可能对地方财政构成冲击。
位于美国的 YouTube 小翠时政财经的自频道主小翠在讲到中国房地产业的背景时说，
中国在年代进行这个税改以后啊，中央就是收走了大部分啊地方的一些税收，那么地方又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们
中国在1990年代进行税收改革之后呢，中央收走了大部分地方的一些税收，这样地方又要做很多的事，因为他每年都有 KPI 需要钱，他就开始卖地，卖地才有财政。小翠指出，在房地产最初高速发展的时候，地方政府其实隐瞒了大量的负债，在2020年中央推出三道红线规定之后，房地产业开始急转直下。
那房地产这样直下的话，它的这个财政收入就没有保障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它有很多这种原先当时就是房地产高的时候，地方政府有发了很多。
房地产急转直下的话，它的这个财政收入就没有保障了。之前房地产高的时候，地方政府有很多表外的负债，因为它需要钱嘛，需要钱又不能够超发它的债。
那你说你一个地方你财政就这么多，或你的税收就这么多，对吧？那如果你能贷多少钱是应该是有一个底的，对不对？那我一年财政收入就这么多，我不可能去。
地方财政就是这么多了，税收就是这么多了，你能够借的几多钱是应该有一个底的。我一年财政收入就这么多，我不可能去借更多的钱，因为在银行都不可能通过审批，所以通过这种表外负债的方式，我开一间投资公司，譬如说什么城投啊、交投啊，各种这种投资平台进行融资，这种融资的钱不会出现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所以这个钱呢，等于就是说，哎，你看起来，哎，没有啊，我们地方政府负债就这么多啊，对吧？我地方负债表里面就这么多，但是其实这些隐形的负债，
所以看来我们地方政府负债就这么多，但是其实这些隐形负债都看不见，因为地方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入来，它可能只是提供了一个担保，承诺财政上会去兜底这个债务，这一样东西是在报表里面看不到的，所以具体隐形负债有多少，地方政府自己也都不知道，中央政府就更加不知道了。5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很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的措施，包括了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将中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和5个特困行业缓缴社保费延到去年底，预计今年缓缴3200亿元。重庆市政府在6月7日发表关于2022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宣布计划将年初安排的预算支出减少50亿元，继续落实中央关于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报告还提到4月初财政部下达了重庆市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为1350亿元的要求。6月27号，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刘晓敏作关于苏州市2022年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时说，全市财政收入矛盾十分突出，需要对年初预算进行优化的调整。报告说，除了收入预算暂不调整，债券发行需要追加预算支出，其他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包括压减公用经费、追减各类非刚性、非紧急项目支出等费用。据6月16号财政部发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4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5%。
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為20479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7.6%。其中各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8613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8.7%。另外，車輛購置稅為1176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8.9%。在6月2日財政部舉行的記者會上，預算司司長黃建帆表示，面對基層財政困難的問題，今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近9.8萬億元，比上年增加約1.5萬億元，規模和增幅都是歷年最大的，來到落實中央的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之三保政策。對於李克強提出的各項穩經濟、保民生政策，小翠對美國之音表示，不會起到預期的效用的。
每次但凡出现李克强的这种什么财政政策的支持啊，一会儿多少万亿什么，对吧？说的特别大，我又退税啊，啊，我又补贴啊，我又给你缓交这个钱那个钱。
他说每次出现李克强这种什么财政政策支持，一是几多的万亿，一阵间又说退税又补贴又给予你缓缴这个钱那个钱。到了地方那裡，資金全部都被挪用了，他並不會直接退給企業，真正讓企業享受這種福利待遇。小翠指出，中國目前的官員考核體制從根本上造成今日的惡果。
中國的這種考核就是都是以经济来导向的嘛，那各个地方它想要经济发展起来，它一定是需要去政府投资，因为中国是你懂的，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所以它肯定是
中国的这种考核都是以经济来到为导向的，各个地方想要发展起来一定需要去政府投资，因为中国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我卖地，我搞房地产，今日搞个园区，听日又搞一个中心，全部都是政府投资，因为这些投资入了去之后 KPI 就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 GDP 就特别漂亮。小翠强调，然而这些表面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漂亮的东西并不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亦都不能够带动很多商业投资，不能够产生良性的循环。
你换一个领导，对吧？我这个领导三年以后高升了，好，换一个领导，之前上一个当地的这个地方官员干的这个项目他就不要了，因为这是别人的东西，政绩不算在他这里，好，他要重新。
我这个领导三年之后高升了，好了，换另一个领导，上一个领导做的这个项目他就不要了，因为这个是其他人的事，他要自己重新去搞另一个，这样他又要卖地，房地产继续发展得很好，继续搞很多钱，卖很多土地，然后建一条公路啊，搞一条高铁啊， KPI 就完成了。经历几任的官员之后呢，这个地方财政就已经不能够再去看了。小翠说，因为这些东西严重透支了中国的经济。
地方政府的考核是跟经济挂钩的，那么地方政他为了个人的这种业绩，他就去会去搞那种很虚的面子工程。
地方政府的考核是跟经济挂钩的，这样他为了个人的业绩就会去搞很虚的面子工程，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东西，这个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房屋起得这么高，你入去里面看看，空的，根本没人在里面做事，但是债已经付了，政府借了钱去投资，然而并不会产生后来的现金流，那你没钱回来，只有钱出去，这个是一种非常畸形的财政状态。谢田说，现在中国到处危机的爆发并不令到他感到吃惊，他吃惊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去爆发。中国这个危机有点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也都有点像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危机，也都有点像美国1929年的萧条。
因为他现在一个制造业也在水水萎缩，制造业萎缩，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它三大危机相凑在一起。
他说因为现在制造业也都在萎缩，制造业萎缩 金融危機、房地產危機三大危機湊埋一齊，這個經濟發展畸形，過度依賴房地產，所以本來就是萬病纏身的一個人，現在又出了車禍，再加上一個清零政策，就病情惡化，病入膏肓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飛行試驗研究院又稱航空工業試飛中心試飛院一位的高級領導近期強調，中國正計劃對某種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和歷史意義的飛機進行飛行試驗，這個消息引發了軍事迷的聯想，是否中國的隱形戰略軍炸機軍20或者 H20 終於要延伸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軍事專家都表示，軍20的機會率很大，它完全擔當得起所謂的歷史意義與戰略意義，亦都可能是中國第六代戰機有所突破，但亦都有專家從有民航官員出席的照片去研判，或者是中國自主研發的涡扇20發動機獲得成功，將獲安裝在中國首架國產民用大飛機 C919 上市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航空工業試飛中心微信公眾號中國試飛的消息說，試飛院黨委7月5日舉行黨員先鋒隊交授是其次的儀式暨某重點型號動員會，試飛院的領導院黨委書記郭和平是強調，某重點型號的試飛具有重要性、歷史意義以及是戰略意義。他說，要堅定中國是非必須要領先理念，以優異的成績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中國媒體報導說，郭和平為新組建的18支黨員先鋒隊授旗，現場並且有三位型號的負責人作分別表態發言，這個意味著這次的參與動員的飛機型號至少有三款，但是對於飛機名稱或者是性質則是未有透露。在試飛院戰略意義與歷史意義的表述一出之後，軍迷是開始揣測這個是否意味著象徵解放軍核三位一體最後一塊的拼圖匿中戰略轟炸機是轟20終於要亮相，因為從戰略意義來看，轟20將會令到中國成為美俄之外全球第三個同時擁有6亦都是6機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以及是戰略轟炸機三種核打擊方式能力的國家。而從歷史意義來看，轟20是中國第一款完全自主研發的大型戰略轟炸機，並且是隱身技術，標誌著中國航空工業的一大跨步，極具意義。出版多本中國航空方面書籍的軍事專家安德烈亞斯魯普雷希特亦都在他的個人社交帳號上發文表示，中國將會具有戰略性、歷史意義的飛機進行試飛。他是必須要承認，他很驚訝，這個真的是對 H20 首飛的暗示嗎？海外軍事專家會如此猜測不是沒有原因，因為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英文版在7月7日亦都刊發了相關的消息，並且對是否為轟20戰略轟炸機進行了分析。該報導說，不少的網友在報導評論環節猜測該機可能是傳聞已久的轟20戰略隱形轟炸機。有人說，只有戰略武器才值得被描述為是具有戰略意義以及是歷史意義。台灣全球防衛雜誌採訪主任陳國銘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二十家族一直是中國航空界的盛事，運20重型戰略運輸機已經在2016年上線，第五代的戰機歼20亦都在2017年服役，中型通用直升機直20亦都頻頻亮相，唯獨轟20一直是指紋樓梯響，所以現階段中國航空業界只要有乜嘢嘅重要嘅舉措或者係宣布，大家都理所當然會想起聯想到轟20，因為只係剩翻佢係仲未有出現。陳國銘表示，若然從中國目前仲係缺嗰一架嘅飛機嘅方向嚟推測，呢次計劃試飛嘅機型一個絕對係轟20。 另一个可能就是新锐第六代战机的进度上面，中国领先了美国而有新的突破。陈国铭表示，他是比较倾向于所谓的试飞飞机，大概可能只剩是轰20以及是第六代的战机，这个是比较重要。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拥有多个现役的五代战机中队，而且美中两国的六代战机项目亦都响到试飞当中。去年底有卫星拍摄到成都飞机公司一架神秘的武美翼飞机，美媒军事观察话好可能就是中国的第六代战机。今年四月，中国央视频道军事纪实栏目当中出现了三架飞行器的模拟动画，但是他们的造型都不是在解放军的空军序列当中。网友戏称央视泄露了中国即将问世的三款第六代战机的天机。陈国铭表示，第六代战机具备是隐身以及超音速巡航的能力，载弹量是更多，但是飞弹的重量会变轻，可以打击更远、更多以及更准。一般来讲，至少要容纳8枚以上的空对空飞弹才是符合经济效益。他还表示，中国的国土面积辽阔，他所应对的印太地区区域也都很辽阔，超音速巡航既快又不会浪费太多的燃料，是解放军能够最快达到彼岸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如果中国第六代战机研发成功，除了能够同美国的新锐战机抗衡之外，亦都能够增强解放军海空联勤的能力，为中国航母是战斗群作更好的掩护。不过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认为，现时谈中国的第六代隐身战斗机可能为时尚早，最有可能的试飞机型仍然是轰20。他说美国拥有隐身战略轰炸机已经30年， B-2 隐身战略轰炸机即将退役，改由 B-21 接替，因此对中国而言，发展一款类似于美国的 B-2 甚至是或者是比 B-2 技术性能更优的隐身战略轰炸机，无论从时间还是技术上而言都是必须的，亦都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他说以中国装备一代、研究一代、预言一代的武器研制精神来讲，中国随时在探索新武器的构想并且储备相关的技术，还是会实现一些技术上的弯道超车，比如是003航母福建舰就越来越蒸汽弹射而直接采用电池弹射，就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的弯道超车。他还表示中国海军如此，空军亦都是，如果按照美国过去轰炸机的发展历程，中国应该是先发展类似于美国的 B-1B 或者俄罗斯的图160这一类非隐身战略轰炸机，之后再研制隐身战略轰炸机，但是他研判中国空军亦都会弯道超车。他说中国将会绕过 B-1B 以及图160这一种老旧的战略轰炸机，直接研制隐身轰炸机，这个就是跨越式的发展。不过台湾前中科院红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认为，轰20要试飞的几率不大，因为以中国宣传的特性，如果轰20做出来的话早就官宣，但是至今轰20连官方发布的一张照片都亦都没有，仍然停留在动画概念图上面。此外通常是通过厂家工程上测试的机型才会送到试飞院做应用上的任务测试，但是轰20还未有听闻任何首飞即进行试飞，不太合理。张成认为应该是两个东西为主，一个可能就是它的涡扇20，第二个可能就是歼15T， 这两个是很有可能。张成表示配合中国第三艘航母下水，原本的歼15战机不能够用在电池弹射的福建舰上面，必须要调整成弹射型的歼15T 才能够使用，所以歼15T 势必需要做一个完整的测试和试飞。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